弟兄姐妹们平安，我们今天领受的信息题目是穿戴得胜的战袍第一讲，那经文是在以弗所书的第六章十四到二十节。在以弗所书六章的十到十三节，在这段经文当中指出呢，当基督徒深陷困境的时候，我们要清楚地认识到这是一场属灵的征战。在这段经文当中也让我们看到属灵征战的一个真实性，让我们看到了属灵征战的敌人，属灵征战的方法。我们要留意在以弗所书第六章十三节那里所讲到的，在基督徒经历磨难的日子，我们会经历磨难的日子。那么这个磨难的日子不仅仅是指末日，更是指邪恶的年代，邪恶的时代，那么现今就是了。所以属灵征战是真实的，是随时会发生的，并且是基督徒非打不可的，无法逃避。那么为什么信耶稣的人会受到这个世界的抗拒，甚至有的时候你感觉好像被这世界来围攻呢？其实在以弗所书第五章第八节已经告诉我们这个答案了。因为我们这些蒙召成为耶稣的门徒，我们被称为光明的子女的人，我们自然就应当是活在光明之中的。那么如此一来，黑暗就不高兴了啊！黑暗不高兴，因为光明的子女所持守的品行与价值观是与这个黑暗的世界截然不同的，所以必然会激起黑暗之子的反抗，甚至是攻击。那么征战就是必然的事情了。在第十二节这里讲到，我们是与那些执政的、掌权的、管辖着幽暗世界的以及天空属灵气的恶魔征战。那么这些属灵气的恶魔就是一切邪恶的灵，是黑暗的力量，是真实存在的，而撒旦就是他们的统领。这些邪恶的灵常常利用人类作为工具，抓住人的软弱缺失，来达成摧毁社会、摧毁教会、吞吃基督徒的目的。那么面对这些属灵的征战，我们应该如何去抵挡呢？重要的是我们要学会用属灵的方法去来打这场属灵的征战，我们才能够最终的得胜啊！记得我在上一次讲，我们不要停留在表面来处理问题，我们必须要看到那更深一层次的，这是属灵的征战，我们必须要用属灵的方法，我们才能够真正的最终的得胜。所以啊，主就透过了保罗告诉我们打好这场征战的良策。当然保罗的领受也是从圣灵、从主耶稣那里得来的。保罗受圣灵感动，在他写这个以弗所书的时候，他正在罗马被软禁，那也或许是因为这样的缘故，他看到了，在他写作的时候他也看到了在监管他的这个罗马兵丁，所以他就引用了罗马士兵的穿戴的 这一身的这个军事装备，来比喻基督徒在打属灵征战的时候同样应当具备的那一身的装备。那这就是十三节一开始讲到的穿戴神所赐的全副军装。如此啊，我们无论经历任何的风浪、危险、难处，在耶稣大能的保守中，我们都能够稳操胜券。这就是第十三节下半节说的，成就了一切还能站立得稳，站立得住。那上次我也讲到，对于当年在冷兵器时代的这些的人来讲，在战争当中的士兵来说，最终能够站立得住，就是意味着在征战中的得胜啊，因为只有得胜的一方才能够站立得住，那些被打败的要么就躺下了，要么就跑掉了。好，这是一个非常形象的比喻。因此在十四节我们今天读到的一开始的时候，就紧接着依然从一个得胜者的角度来强调说，所以你们要站稳了， 那意思也可以理解为说，所以你们要保持这种得胜的状态，然后就引出了让我们在这场属灵的征战中得胜的那个秘密武器。什么是秘密武器？就是神所赐的全副军装。其实啊，这个就是基督徒应当具备的生命的特质和品行。那么这些军装是什么呢？有多少件呢？啊，让我们就顺着在圣灵的引导下逐步去明白圣经的真理。首先让我们来看第一件装备，就是用真理当带子束腰。在这里十四节说，所以要站稳了，用真理当作带子束腰啊，这是第十四节上半句。我们先来看束腰的带子。在古代的时候啊，人们的服饰呢都是长袍啊，松散的衣服。也许你们在看一些影视剧的时候能够看到这样的非常潇洒飘逸的样子啊，基本上是一种长袍，是一种松散的衣服。因此呢，腰带就变成非常重要的。那不仅仅是让人看起来有腰带很精神，而且更重要，它很实用的。那么对于士兵来说更是如此，因为士兵身上除了长袍，他穿了长袍之外，他还有什么盔甲，还有其他的一些装备，因此他必须要依靠一个坚固的牢固的这个腰带来束扎，那行走或作战的时候呢，才可以行动自如，快跑如飞，对不对啊？打仗嘛，就是要跑啊，哈，对不对？那否则如果他不用这个腰带束腰的话，他不把这些装束都非常的牢固的扎紧的话，他打起仗来啊，你可以想象一下，那是非常糟糕的事情，对吧？他一迈腿跑起来就叮叮当当的，对不对？一边跑还一边掉东西，掉了一地啊，结果就是还没有接近敌人呢，就已经啊应了那句成语叫丢盔卸甲啊，所以我们可以很形象的想象到那一幕。所以腰带对于一个士兵来讲是何等的重要。另外啊，腰是人体的一个重心的部位，束腰不仅仅是稳固军装，其实还可以起到护腰提气的作用啊。特别是我们这个华人啊，很崇尚这个练武啊。我不知道我们当中有没有人是练武之人啊，如果你是练武之人，你一定会深知此理的啊，为什么我们练武术的啊都要把腰带扎紧？而且呢，这个摔跤啊，我不知道我们当中有没有人会摔跤的啊，或者也许小的时候顽皮也摔过跤的。但是摔跤的高手他们知道一个秘诀，这个秘诀就是若要把对方制服的话，他最重要的是要压制对方的腰部。当他能够压制住对方的腰部的时候，这是他得胜的关键啊，这都是一些小小的秘诀。那么回过头来看，在这里这段经文讲到了真理作为束腰的带子。那么在属灵的征战当中，我们在人体的重心部位，我们应该使用什么样的装备呢？第十四节一开始就告诉我们要用真理来束腰。当我们看到真理这个词的时候，我想基督徒很容易就联想到圣经的教导。毫无疑问，圣经的真理是我们必须持守的啊，这个不用怀疑的。但是在这里所讲到的真理，其实并不是指向圣经啊，或者是福音的真理，因为在第十五节的时候是另外的提到了福音的真理。那么当然，这里的真理也不是指这个世界上某种的道理或者是理学，这里的真理其实它乃是指向一个人在生活当中面对人事物的时候，以及对待信仰的时候的那种诚实真诚的思想态度，就是面对人事物以及信仰的时候，他的内心应该去除一切的诡诈和虚伪。所以在这个地方，这里的真理有的时候也可以翻译成为诚信，诚信、诚实、真诚。我想当你听到这里的时候，你可能大大的出乎你的意料。原来在属灵的征战当中，把持我们身体重心的腰带 竟然是我们的诚实和诚信。然而恰恰是因为拥有这样的生命的特质，我们才能够体现出在基督里的那种重生和属灵生命的成熟。也就是说，一个真心悔改信靠耶稣的经历重生的人，他首先应该是一个诚实真诚诚信的人。因为耶稣基督的宝血洁净老我生命中的一切诡诈和虚伪，而诡诈和虚伪带给我们的就是罪。既然我们重生了，也就是说我们靠着主要极力的摆脱的这种诡诈和虚伪带给我们的这样的一种的侵害，这是一种重生的一种生命所能够展现所应该展现出来的特质和生命的品行。倘若一个基督徒他失去了诚信，失去了诚实，面对人事物以及信仰的时候还依然充满着诡诈和虚伪，那么其实如果是这样的话，在属灵征战的开始就已经败下阵来了。也就是说，当我们面对着属灵征战的时候，首先第一要紧的是我们的诚实诚信和真诚，对人对事对物对我们的主耶稣。一个失去诚实诚信的人，正如同刚才所说的，一开战就丢盔卸甲了，因为没有稳固的束腰带，其他的装备更经不起颠簸和考验，都会散落的，对不对？其实你想想看，这个道理很明确的，你愿意跟一个没有诚实诚信的人打交道吗？不愿意的。你愿意相信一个没有诚实诚信的人他所说的这些的话语吗？你不会的。所以这就是我想圣经让我们看到的。而且如果当人失去重心的时候，就是如果我们失去了诚实诚信的时候，就站立不稳了，轻轻一推就倒了。其实信仰如此，生活中的为人处事也是如此。我们对主对人对事对物要诚实，要诚信，要真诚，这是最关键的一步。那么第二个装备是什么呢？在这里告诉我们说，用公义第十四节下半节用公义当作护心镜遮胸。那么很显然这就是第二件装备用公义来当作护心镜。同样，因为保罗在写作的时候，那个时代是冷兵器的时代所以那个时候的军装当中呢是有这个护心镜中国人华人翻译成护心镜，其实它原来的意思叫护胸的胸甲，就是那种铠甲可能我们在看一些文学作品的时候影视作品的时候看到过这样的一种的装束。在古代的士兵的这个军装当中，这种胸甲就保护前胸的那种铠甲是用来遮挡心胸部位的，因为这个部位是敌人重点攻击的部位，而这个部位是有许多人体重要的器官，也是相当脆弱的一经伤害足以致命的。因此在当时设计军装的时候，就在这个部位特别增加了重甲以便保护那当然我们知道华人，我们看《三国演义》这个《水浒传》呢，讲到我们古代士兵华人的这些传统文化里面描述呢，我们古代的士兵的护心甲，将军的护心镜呢是放在中间的其实我们知道人的心脏其实是在左边当然我就想到说，就算你有这个重的重甲如果你位置放的不对呢，其实依然起不到保护的作用。那么回过头来我们看这段经文要告诉我们什么，我们不需要过于执着于护心镜的象征意义因为我们知道保罗在引用罗马士兵的军装作为比喻的时候，是以当时大家熟悉的军装来作为例子的。但我想最重要的是，他要指出在基督徒面对属灵征战的时候，我们要抵挡损害和影响属灵生命的攻击，这个是他要表达的。那么在属灵的征战当中，我们在人体的心胸部位应该使用什么样的装备呢？第十四节指出，在属灵征战中 保护和维持属灵生命健康的装备就是公义。当我们看到公义这个词的时候，我们很自然就想到了神的属性，想到了神的公义。没有错，神的公义是我们的保护。但是我们要注意，在这里翻译成公义的词，其实它并不是指向神的属性，不是说是神的公义，乃是指向基督徒应当有的那种义的生活。在品格上的正直，就是在我们之前讲到以弗所书的章节里面指出的基督徒信仰的敬虔和圣洁的生活，也就是我们所讲的光明的品行。很多时候我们不要误以为好像我们穿戴军装都是上帝的责任，不是。其实你越读以弗所书这段的时候，你越发的看到这里的军装其实是我们的责任，其实指的是我们生命的特质和我们应该活出来的品行，是我们自己要行出来的。所以我们不是走一个捷径啊，主啊你把这个都给我，然后我一睁眼一闭眼一睁眼我就都有了，不是的。我们在信仰当中，我们自己有责任有义务是脚踏实地的跟随耶稣，一步一步的成长成熟的。我们有我们的责任，我们有我们的使命的。所以这里所指的不是讲到神的公义这个属性，而根本是应用在我们自己的身上，指向的是我们应当有的信仰的敬虔和圣洁的生活。那这个是成为我们的胸甲，成为我们的这个铠甲护心镜。换言之，当我们持守对信仰的敬虔和圣洁的生活啊，当我们有这个光明的品行的时候，就好像有了一个坚固稳妥的护心镜，使我们不会有机会，不会有破口被魔鬼利用来攻击甚至是侵害我们的属灵的生命所以我想我们就明白了这里所说的是什么。那么第三个装备是什么呢？第三个装备就是用平安的福音当作鞋子第十五节说，又用平安的福音当作预备走路的鞋穿在脚上。鞋子，我们都知道鞋子的重要性一般来说鞋子是用来走路的，因此舒适合脚就相当重要了。而在这第十五节这里说到的鞋子，应该是指罗马士兵的，当时罗马士兵的另一件很精良的装备，就是军鞋罗马士兵穿的军用凉鞋，除了舒适合脚之外，更加是耐磨牢固御寒，而且它透气，对不对防备伤害，这些功能非常齐全。因为他们我们知道罗马帝国，他们这些士兵常常要到外地去征战，要跋山涉水长途行军的，要适应不同的地形和环境。如果鞋子出了状况不要说打仗了连行军远足都是一个相当困难的事情。那么所以回到圣经这里来，基督徒不仅是要在信仰的道路上行走，我们其实还是要面对很多属灵的征战，这是我们的处境。那么行走道路，这是一个非常形象的比喻。那么这条道路并不是轻轻松松的，也不是一帆风顺的，这条路是小路，是窄门，是一条漫长的道路，是跟随主一步一步往前走的道路，直到见主的面。那么在这条道路上面有荆棘，有拦阻，有挫折，有灰心，有伤痛，有失望，当然也会有坦途的时候也会有平顺的时候，什么情况都可能会发生但是总而言之，让我们看到这条道路上是需要付上许多代价和我们的责任当然这些代价是我们付得起的不是我们付不起的，但是要付代价，要有责任。倘若我们的鞋子我们的军靴我们的军鞋不牢固不耐用的话，我们就没有办法走下去。我想这就是圣经用一个非常形象的比喻来告诉我们。那么在属灵的征战中， 什么是神所赐给我们这牢固耐用的军鞋呢？在第十五节告诉我们，是平安的福音。当我们讲到平安的福音的时候，当我们讲到这个词的时候，我想基督徒往往就会联想到，这就是指人在耶稣里认罪悔改而得到主的赦免和永生的应许，以及相关的一些所谓福音的信息等等等等。没有错，平安的福音很多时候是指向这些，但是这样的理解并不完全，也并不具体。让我们再回到我们信仰的基本点，什么是平安的福音？什么是福音？我们都常常向别人传福音嘛，对不对？那什么是福音？福音不是一套理论，福音不是一套哲学，也不是带给人生活上的那些的实惠啊，你信了以后怎么怎么得什么好处，这个其实不是真正的福音，也不是神迹奇事。虽然它能够见证福音，但神迹奇事本身并不是那福音的核心。福音也不是人生当中的那种一帆风顺，甚至福音不是那些应许的本身。平安的福音是什么？什么是福音？福音乃是耶稣，福音就是耶稣，耶稣就是福音。唯有耶稣才可以承载我们人生的道路，可以托住我们走过人生的苦境和险境。耶稣就是那个平安的福音。我想在过去的一些正道的内容当中我也好多次的提到了，我们应该明确看待明白什么是我们信仰的核心，什么是我们当追求的。我们追求的不是属灵的那些福气，不是因着主的恩典所赏赐给我们的平顺，虽然我们领受了，我们欢喜感恩，但是我们必须要跨越这些的背后，去寻求与那恩典的主耶稣的那种真实亲密的关系。当我们与耶稣真是有这种生命连接的时候，你才是真正拥有了福音的一切。当我们诚实真诚地与耶稣的生命连接在一起的时候，那么这个平安的福音就是耶稣，它不仅仅使我们行走在崎岖的道路上得以跨越一切的艰难，更加能够使我们透过传扬着平安的福音而蒙受加倍的恩典和祝福所以弟兄姐妹们，你要留意这个先后的次序。我们不是为了要领受加倍的恩典和祝福才去找耶稣，不是，乃是我们先与耶稣建立这个美好的真实的生命的连接的时候，其他的事情主都替我们安排了。这是我们需要有的智慧和看见，这是我们在属灵征战的时候我们要穿戴的，它能够承载我们跨越一切的艰难的秘诀。那么第四个的装备，就是用信心当作藤牌。在第十六节这里很形象的做了这样一个比喻十六节说，此外又拿着信德当作藤牌，可以灭尽那恶者一切的火箭。藤牌保罗在这里说到的藤牌，其实就是指罗马士兵用的一种可以保护全身的一个很大的盾牌。那么在战争发生的时候，这种藤牌在近身搏击的时候不仅可以抵挡对方的刀剑，而且呢他还是刻意的去设计了是可以针对敌人的那种射的那种箭阵那种古代那种箭而设计的那种防护的装备，不仅能够抵挡一般的箭射的那个箭，而且呢它可以防御敌人的火箭火箭不是我们现在的发射的火箭就是那个射的箭里面可能绑一些这个燃烧物，可以把一些火种射过来的那么这种藤牌是可以 抵挡这些的，可以防御敌人用的火箭啊，就是箭头有火的那种箭的攻击。罗马士兵甚至还特别在这种藤牌上添加一些防范火烧的材料，它的原因就是这样，以增加这个盾牌的防御能力。那么这种藤牌成为当时冷兵器时代啊步兵的一个最佳的防护的装备啊，所以保罗就用藤牌做了进一步的一个比喻。那么什么是这个我们要有的这个藤牌呢？圣经这里说就是信德。信德，什么叫做信德？在属灵的征战中，我们也要防备黑暗之子的攻击，因为魔鬼对基督徒的攻击是厉害的，我们不要轻看这个啊，他不仅仅会近距离的用刀剑进攻我们，他甚至他会用远远的就向我们射箭，射冷箭，射暗箭啊。我们讲明枪易躲，暗箭难防，撒旦很喜欢射暗箭，在我们意想不到的时候让我们中了一箭两箭三箭，以至于让我们被暗算啊。撒旦很聪明的啊，而且有的时候呢不仅是箭，是火箭啊，这是非常形象的啊这个比喻。因为魔鬼从来没有放弃对基督徒和教会的攻击和伤害，他诡计多端，不仅自己还煽动世人，甚至利用基督徒的软弱来向光明的子女发动攻击啊，包括恶毒与诡诈的舌头，自私与贪婪，嫉妒纷争，灰心失望，怀疑害怕啊，包括啊污秽的言行等等等等啊，也包括了啊利用一些社会的议题让弟兄姐妹们打来打去，这都是撒旦的诡计，暗箭、冷箭、火箭。可见呢，基督徒我们必须要有抵挡魔鬼火箭攻击的装备，否则呢后果不堪设想。所以主就赐下一个盾牌给我们，使我们能够抵御从魔鬼射来的火箭，保守我们不被伤害和击垮。那么这个盾牌圣经这里说就是信德，更确切的说就是对主的那种信心。这种的信心不仅是对福音的相信啊，更应当是对主的绝对的信任和信托。就好像耶稣在医治病人的时候他常说的一句话，你的信救了你，你的信救了你。这种对主的话语和能力的信心可以使我们在任何的环境下都不会被撒旦射来的火箭击倒。就好像在彼得前书第五章第九节那里所说的，你们要用坚固的信心抵挡他，他就是指魔鬼啊，因为知道你们在世上的众弟兄也是经历这样的苦难啊。又比方说在约翰一书的五章第四节所说的，使我们胜了世界的就是我们的信心。弟兄姐妹们，对主的话语与能力的信心不仅可以抵挡魔鬼，而且还可以灭尽魔鬼火箭的攻击。很多时候撒旦就是利用各样的方法来搅动我们的心，让我们的信心动摇。但是弟兄姐妹们，无论在任何的境况下，无论在任何的处境下，不要怀疑，耶稣依然掌权。很多事情我们看不懂，很多事情我们无法理解，我们就是需要凭信而行，我们就需要忠心的来持守主的话语，我们要凭信彼此相爱，我们要凭信彼此建造，彼此饶恕，彼此接纳，在我们的弟兄姐妹当中，教会里面。若我们没有了这个信心，其他的一切当然就会散落一地，丢盔卸甲。弟兄姐妹们，我们今天讲到了这个全副军装当中的这四件装备， 包括哪四件呢？腰带、护心镜、鞋子和藤牌。啊，那其他的装备呢？啊，我们下次再讲。那么不知道今天讲到的这四样的属灵征战的装备当中，你已经拥有了几件呢？既然属灵征战是不可避免的，我们岂不是应当抓紧时间将自己装备起来吗？我们来反省一下自己，省察一下自己，在我们今天讲的这四件装备当中，我们还缺哪一样？有的人可能还缺一样，缺两样，有的人可能四样都不是太完整，但是不要紧，既然我们知道我们的欠缺，我们就靠着耶稣不断地来成长。穿戴神所赐的军装必须是要全副的，否则相当危险。也就是说，基督徒必须要有全面的装备和成长。那今天我们讲到了四样，就是在生活当中，当我们面对人事物以及对信仰的时候，我们要诚实、真诚、诚信，不要有诡诈和虚伪。我们要持守对信仰的敬虔和圣洁的生活，我们也要透过诚实、真诚的与耶稣的生命连接在一起，用生命的展现去传扬、持守这平安的福音，以至于我们蒙受主加倍的恩典和祝福。另外，我们对主的话语和能力的坚固信心，可以使我们抵挡甚至是灭尽魔鬼的火箭的攻击。求主帮助和保守我们，穿戴好神所赐的全副军装，让我们用真理当带子束腰，用公义当作护心的镜，用平安的福音当作鞋子，更加要用信心来当作盾牌、藤牌。在这个邪恶的时代，以至于我们可以抵挡仇敌魔鬼各样的攻击，并且靠着主耶稣的大能大力而站立得住，以致可以兴起，让我们跟随耶稣走成圣与得胜的道路。倘若我们常常穿戴好了神所赐的全副军装，那么我们就可以常常得胜。倘若我们天天都穿戴好神所赐的全副军装，那么我们就可以天天得胜。求主赐福那些听他话语并且遵行的人。让我们同心祷告。天父上帝，我们感谢你的恩典，在主日的时候你再次赐下你宝贵的话语，让我们看到属灵征战的必然和真实，但是让我们更加看到了你的心意，你要让我们在这场属灵的征战当中靠着你、跟随你而得胜。主啊，让我们不要忘记我们个人的责任和我们当活出生命的见证，让我们用真理当带子束腰，用公义当作护心的镜，用平安的福音当作鞋子，更加要用信心当作藤牌。让我们成为一个诚实、真诚、有诚信的人，让我们无论是在生活、在信仰当中都活出这样的品格来，也要我们持守在对信仰的这种敬虔，也让我们能够看重我们个人圣洁的生活，以至于我们真正能够活出那光明的品行来。主啊，更加是让我们不看别物，只定睛在你的身上，让我们每一天都与我们的主耶稣生命的连接，每一天更多的经历你，每一天的更多的与你接近，以至于让我们的生命能够展现出那福音的美好。主啊，更加是求你赐给我们那坚固的信心，让我们对你的话语和能力毫不怀疑、毫不动摇，以至于当我们有这样一个坚固的信心的时候，可以抵挡甚至可以灭尽那魔鬼射来火箭的攻击。主啊，求你坚固我们，帮助我们，让我们跟随着你， 走成圣与得胜的道路。让我们不仅是常常得胜，主啊，我们巴不得是天天得胜。主啊，这是我们诚心的祷告，也求主你挪去我们每一位弟兄姐妹我们生命当中的拦阻和困难，无论是生活当中的还是心灵里面的，让我们单单的定睛在主的身上，我们相信你有美好的计划要成就成全在我们的生命里面。献上我们的感恩祷告交托，奉靠耶稣得胜的名，阿们。